杨元辉果断地打开了手机，向李建国提出自己的建议。面对周若冰的顽固和追查，任何保安监察措施如杯水车薪，唯一有效的方法则是釜底抽薪，让阿奇迅速和家属签订善后协议，把徐小晴的遗体尽快火化。李建国接受他的建议，连夜指示阿奇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和徐小晴父母的一纸协议。阿奇天亮之后当即赶往海滨度假村，向徐小晴父母开列了事故善后的条件，一是由大华本部一次性的支付抚恤金，赔偿金137万元，保障两位老人今后的生活；二是由钢铁公司出面，把死者父母现居的两房一厅换成市中心区域的三房两厅，差价由钢铁公司来支出，并负责装潢；三呢，在老人选定的陵园中建筑徐小晴大理石雕像及墓穴，并举行大华最高级别的安葬仪式，所涉费用均由总部财务支出。徐小晴父母在女儿生前早听说过这总裁助理行事慷慨，颇重小姐妹情分，眼下见到他列出的条件不仅优厚，而且还实实在在地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便怀着感激的心情当场签字认可。下午大华方面例行公事，将协议书直接交给罗家平备案。罗家平甚感突然和棘手，思想过后便招来了周若冰请他过目。周若冰看着协议书峨眉紧蹙，问：签协议时你不在场？大华把他看作日常的行政事务，如果与签约者没有司法争议，案例无需要法律顾问出面。可你不觉得他们有意避开你或者是我而急于成事吗？但问题是，你或者是我都没有法律上的理由否定继承事实啊。既然死者的父母已经签字认可，而且从协议条款上来看，这阿奇处理的还仁至义尽，也绝无人走茶凉损害或者是欺辱丧家利益的行为，那么在目前无法推翻徐小晴属工伤死亡的前提之下，这份协议从法理上从人情上都没有可挑剔的。周若冰对此只能默认，并请罗家平转告对阿奇的感谢，拜托他把安葬仪式办得妥当一些，让小晴入土为安。行，那我现在就给阿奇打电话。罗家平当着周若冰的面接通了总裁室的专线。周若冰奇怪老爷子为什么那样心急的时候，却听他转达过他的心意之后忽然夸奖阿奇。他说：我这儿还拖沓着没个好计较，你倒是很有才能啊，把善后工作安排得合情合理也合法，还那么利索完满。那边的阿奇不知说了些什么，等老爷子挂断了电话之后脸色沉闷起来。周若冰想问的时候，老爷子先说了：难怪这阿奇这么能干啊，原来是你那位亲爱的为我代劳了，看来你我都得感谢他呀。周若冰闻言好不惊愕，瞬间若有所悟的时候，老爷子却淡淡的一笑：也好，小晴的后事早办了，一了百了，你也可以 放下心来去接受其他的案子了。这也许是杨律师和大华领导的共同的心愿。那你的心愿呢？周若冰听懂了罗家平的话，就这样问。老爷子呢，沉默了许久才回答，一样啊。既然海上无风，你又何必吵着去踩浪呢？也踩不成啊。也不待周若冰去品味他话中的含义，他转个话题，说等小琴入土为安之后，他将和周若冰商议事务所亟待发展的几项重点工作。一连三天，老爷子和杨元辉乃至大华的人都闭口不谈徐小晴的事，间或提起的时候也只谈指丧，不谈死因。而警方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仅凭几个疑点，既无法立案，也无法推翻大华的工伤事故报告，所以也就无法进行公开的全面调查。这是周若冰陡然地感到冷清，感到孤独，感到周围某种势力的无形的压迫，但又无力去识辨它，突破他的盲人般窒息的痛苦。他只能期待，也许在孝晴的安葬仪式上，那红色的康乃馨会再一次神秘地出现，给他带来新的启示。数日之后，在西郊的松鹤山庄墓地举行了徐小晴的安葬仪式。大华的小姐妹们清一色的白衣素裙，飘逸散漫地穿梭在徐小晴容颜秀丽的汉白玉雕像前。警长刘志明和他的搭档滕丽也出席了安葬仪式。他们和周若冰怀着一个共同的渴盼，希望有人借此机会向死者献祭红色康乃馨。但所有的花篮几乎都以鹅黄纯白为主色，兼插淡紫、粉红、蔚蓝、浅绿的小花星星点点，唯独没有火红的康乃馨。杨元辉也来了，主动地向周若冰靠近，柔声地解释，也许你抱怨我没有支持你为小晴鸣冤叫屈，但你应该知道我是真心的在为你考虑呀。别言不由衷。周若冰略过讥笑，你也许考虑的是让未能得以揭露的罪恶随着小晴遗体的火化随风而去，从此天下太平吧。天哪，你怎么会有如此的思想啊？杨元辉毫不惊讶，你怎么不想一想，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搁着小晴的后事不办，把事情搞得风风雨雨，会有什么好处呢？没好处，那也不至于会有什么坏处。而且我或好或坏也不用你来担心。周若冰女孩子气的争论着，但杨元辉很恳切也很实在的分析，可你冷静地想一想，假若事实并非你所想，那岂不得罪大华方面的领导？凭良心说，蓝总和陈书记对你一向很友好，就算看在他们的脸面上，你也不该和大华过不去呀。周若冰看着大华党政领导不惜巨资着人披星戴月为小晴雕塑的大理石头像，未免为之感触。那事实倘若如我所想的呢？那你更不该打草惊蛇呀。那些人既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犯罪，说明能量不小，至少他们身在大华，有条件掩盖痕迹，这样不给你今后取证带来更严重的困难吗？周若冰猛然地 被他提醒，觉悟到自己为亲情所困，操之过急，的确有失考虑周到，不由得为杨元辉的真诚所感动。呵，你今天说的倒还像人话。我是人物，不是动物，一向说的都是人话，只不过是你的偏见，把我的真话当作谎话油话了吗？杨元辉明白他和周若冰之间矛盾缓和了，又开始了他的俏皮。果然周若冰也恢复了常态，问你代表事务所出席安葬仪式，老爷子有点事啊，给牵住了，一会儿赶到。他正说的时候，吊唁的人群一阵骚动，只见裴振庆步履沉重的抬着一个特制的大花篮走过来，那是个用999朵白色康乃馨特制的花篮，足有3米高，阳光下闪烁一片耀眼的纯白的光华，而花篮的顶端微微屹立着徐小晴生前最崇敬也最喜欢的身穿银盔甲的美少女战士。惹人注目的是花篮上垂挂下的挽联，一怀正气，嫉恶如仇敌，两袖清风，节操似冰雪。而美少女战士头盔上扎着的白绫上，赫然地写着4个殷红如血的大字：还我小晴。周若冰蓦然地想起小晴办公桌上摆放着的卡通玩具美少女，震撼不已之际，忽又发现杜其圭脸色突变，而莫名则掏出了纸烟，冷眼望着裴振庆，一口口紧抽。而这个时候刘志明向周若冰一近靠拢，小声地说，事情有些古怪呀。是有些古怪，裴振庆和小琴关系非同寻常，而杜总对此有所顾忌。刘志明认同，但又提醒，有一个绝对应该到场的人却没有出现。周若冰环视四周，发现大华的主要领导蓝思红、陈铁虎、李建国，就连分管传播修造公司的张董、张伯钦也都到场了。再看的时候，罗家平也赶到了，正沉默地伫立在陈铁虎的身边。这个时候周若冰突然想起来了，蓝念琪、阿奇全权负责小晴的善后工作，他应该到场，而且也必须到场，但偏偏没有出现。周若冰正狐疑的时候，主持安葬仪式的李建国扯亮浑厚的嗓门宣告安葬仪式开始，顿时凄凉的哀乐激起了一片唏嘘。停车坪上，阿奇却独自坐在凯德拉克车中无动于衷，紧身的黑绸衫映衬着他冷峻但又极其标致妩媚的脸，肃穆而淡薄。警官腾立注意着走近，俯身击窗，阿奇闻声转头，按下电钮，降下茶色的车窗。这悼念仪式不是你一手操办的吗？怎么临阵却退出了？逝者已逝，你不觉得伤心伤情都是多余的吗？阿奇淡淡的回答，仿佛置身事外。大华集团全体出席，偏偏少了你这个知己，掉眼泪。徐小姐假若泉下有知，不因此感到缺憾吗？ 你不会认为我没有眼泪就是杀人凶手吧？阿奇挑衅的给藤里一个冷笑，藤里一愣，紧追谋杀。谁说小晴死于谋杀呢？你回答。不必由我回答，你转身瞧一瞧，不就有答案了？藤立转身回头，却见周若冰和警长正寻找着走来。阿奇，刚才场上怎么没有见到你啊？周若冰上前招呼阿奇，但阿奇回答很简单，首长们不都请来了吗？他们露面就意味着我的工作结束了。周若冰还想问话的时候，阿奇却启动了引擎。抱歉，都结束了吧，我该去接蓝总了。说完他旋转方向盘，清洁而灵巧的倏然离去。她是个令人感兴趣的女孩子，藤里目光不舍地追踪着车影。也许吧，但最让我失望的是没有出现红色康乃馨。周若冰怅然若失，没有证据，那我们纵然有10000个感觉，也只能选择放弃。藤里奇怪他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消极，问刘志明之后方才知道，殡葬仪式结束的时候发生的一幕，本来需要亲情安慰的徐小晴父母却当着众人的面换置了角色，反劝告周若冰能像他们一样理智地面对徐小晴的工伤死亡，原谅钢铁公司的过失，更不要再去追究大华的事故责任。小晴走了，事情也就结束了，别再为一份难舍的姐妹情谊想了太多了，让自己也让死者不安，亦或也让他们做父母的或当领导的为他担心。老人的规劝是善意的，可这无意中却给了周若冰沉重的压力。如果周若冰还想继续什么调查的话，那纯属是他和大华方面过不去了。兼着他法律顾问的身份，如果再行发难，那么这既违背了法理也违背了情理，简直是自绝于他人。藤立和刘志明很同情周若冰的处境，也不再和他公开讨论葬仪上发现的那些可疑的人士。倒是老爷子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气喘吁吁地找来，破天荒地说由他亲自驾车送周若冰回家。一路上周若冰坐在老爷子的奥迪车上长吁短叹，埋怨他的舅舅舅妈糊涂，分不清是非好歹，给他莫大的难堪。老爷子透过车内镜看着他哀怨的模样问，那你还想继续你的调查吗？不知道，这世界太迷糊了，我真看不懂。看不懂你就先把它放下，等走过去了以后再回头看看这脚印是走对了还是走歪了。可关键是我怎么走过去呀？他烦恼地回答着。罗家平将身边的公文包往后传送给他，一打开里面有一宗民事诉讼委托，很有意思。主人家死了，他的女儿和18岁的小保姆争房产。怎么才一张报告纸啊？周若冰抽出案卷浏览着，忽然惊讶，呵，被告的小保姆是乔春兰。对呀，他是持着你的名片找上事务所的呀。可是周若冰看着案情有些发愣，怎么原被告都有高老伯立下的遗嘱啊？ 他一间房子传给了两头，所以啊，按照遗产法，被告目前明显的处于不利，也许只有你周大律师才能够力挽狂澜，再创奇迹哟。周若冰捉出了他话中的毛病，沈笑着，老爷子平时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可偏偏这个话不合规范。法庭上的奇迹不是律师创造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吗？罗家平愣言，忽然喝彩，好，凭你这句话，这个案子交给你了。好吧，我接受。周若冰忽然觉悟，你是想借此机会让我体面地退出和大华的那段是非恩怨吧？啊，你怎么理解都可以呀。这个时候，罗家平忽然一个急刹车，哦，你到家了。那我把这份委托带去了。周若冰说着下了车，谢谢你送我一程，老爷子。啊，等等。罗家平叫着，刻写着风霜的脸忽现严肃，我还有一句话对你说。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之缘，身在此山中。这两句古诗你以后慢慢的去体会吧。说完他一扬手说了声再见，车已经飞驶远了。不识庐山真面目之缘，身在此山中。周若冰品味着老爷子的临别赠言，走向公寓。突然，一名小姐捧着礼盒迎面而来。请问您是周若冰小姐？
是啊。
啊，我是礼仪公司的，受人委托给周小姐送花。是杨元辉想给周若冰一份安慰，他想，但是接过礼盒打开一看，惊呆了。礼盒内是一束红色的康乃馨，娇艳鲜亮，夕阳下如烈火，诡异叵测。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